Welcome back。所以在这个暑假的期间，我预计估计是2周会更新一次，所以大概在中旬跟月底的时候会更新，直到我回到香港为止。我目前还没有定香港的时间，但是可以来说一下，就是我目前对于回到香港的一个小小看法，就是因为现在目前为止，好像上一集有说到，就是现在下一学期的住宿的方案还没有到那么明朗，就是我现在要住哪里，或是透过什么样的管道去申请一个 accommodation 都还不太确定，所以我个人觉得，我要知道确定我在香港要住哪里的时候，可能已经是8月20几号的时候，因为 worst case 就是去住学校最贵最远的那个宿舍，所以不管怎么样，一定会去住学校宿舍，只是目前 confirm 那个地点应该要到8月20几号，但我本来就是工作到8月30号是最后一天嘛，所以就取决于到底我的 annual leave 怎么请，就可以来决定说我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差不多搬离开台北。但是目前我的规划是，就是还是应该会待在台北待到可能8月31号。我主要的考量就是因为他们公司就是在每个月的月底可能会有一个 team dinner 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就是整个办公室会一起吃一个晚餐，然后那个餐是公司赞助的这样子，所以我并没有一定要说提前，就是假如说我尽可能的越早离开这个公司越好，我并没有像上次在金算实习的时候那么样的想要离开那个地方，所以我并没有到一个很紧急，就是我反正那个状况是还蛮轻松的这样子。那一样，我上次一起有说过，就是我不太想要，就是在一工作结束的时候就回香港，因为对我来说，香港就是一个你完全没有任何 buffer 的地方，就是你一定要做好万全的准备，你再回去那个地方。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我还目前暂时决定，就是等到大概至少过1周完结束，我才会打算回去香港。所以就至少在 week two 我才会再回到香港开始去上课这样子。那我目前最糟的打算应该就是中秋那一天回去，中秋是9月17号，但是我们开学是9月2号，所以中秋的时候应该已经是 week three 的时候了，但我自己觉得就是 add drop period 吧，就是不是太重要的事情。然后，很多东西你也是可以自学嘛，所以有的时候就是如果这个老师他的课上得很不错，他的 PPT 通常也会做得很不错，所以你如果教材做太好，就会减少学生上课的意愿；你上得不好，也会减少学生上课的意愿。所以对我来说，其实没有什么课是不能自学就一定要去上的，就是我也没有上什么语言课嘛，的确下学期可能是选一堂广东话吧，但是那一堂课广东话其实也没有一个一定要出席的必要，所以暂时就找不到什么合理的理由要去回去香港读书这样子。另外一个要考量的点就是我之前接的那个家教，就是我说我接一个中学生的 CS 的家教，然后那个中学生 CS 的家教家长也是一个很难联络的人，就是我也不太确定那个家教的时程是怎么样，所以也没有很紧急的一定要回去做这件事情。所以，目前规划就是可能中秋才回去香港这样子，因为目前 residence 这个地方就是还是没有任何解决方案，所以就再看看。但是这件事情的好处就是，Bruno Mars 这个演唱会呢在高雄嘛，所以他是9月8号。那如果说我很准时的回到香港，我就肯定不能去听 Bruno Mars。虽然说我现在是也没有票，然后目前票也卖光了，但是我自己觉得就是，如果说 Bruno Mars 有加场的话，他遇到的状况应该就跟上次 aespa 那样。如果说他只开一场，那就说人都会去抢，对吧？然后如果说他开了第二场之后，应该就有一些人到时候就会原价去让这个 Bruno Mars 的票。那反正我刚好在高雄嘛，然后那个时候9月初我已经搬回高雄了，所以对我来说，我没有任何的交通或者是住宿的疑虑，我就可以去听。回去香港读书 versus Bruno Mars 肯定是选 Bruno Mars 嘛，所以我目前打算就是这样子，所以就看有没有 Bruno Mars 的票。因为我自己觉得，就是最近开始去意识到一点，就是我开始可以从花钱去改善生活这件事情上得到蛮多的回馈，因为今年的市场表现很好嘛，不管是台股跟美股，市场表现就真的很好。其实差不多也是可以来结算，就是这个半年来的股票收益的表现。那对我来说，就是我赚的钱也算也不到很多，但是够我去买一些自己想要的，假如说 New Jeans 的周边或是专辑，然后够我出国几次，应该是无余的这样子。所以最近就是花很多钱在做这些娱乐的事情上，不管就是买一些有的没有的东西，其实也稍微没有什么节制。尤其是我买 New Jeans 的东西，真是没有在节制的，所以我记得光是这一个月6月吧，我那就花7500块在K-pop 上面。那 K-pop 应该是全部都是 New Jeans，而且我昨天才刚刚发薪水，所以我应该最近又会再买 New Jeans 的那个手灯。所以我就是那我真的花很多钱在买他们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获得快乐的来源，所以我很愿意花钱在这件事情上，因为我自己觉得买到快乐是很难的事情。如果说知道我在2022实习那段期间，我自己就觉得在香港是买不到快乐，但是我觉得在台湾或者在台北比较有这管道可以去买到快乐，我自己觉得啦。但每个人的看法不一样，或者有人觉得说快乐其实很简单，或是很容易取得的，那可能体验就跟我不太一样这样子。那反正不管怎么样，买 New Jeans 的周边是一点嘛。那另外一点就是，我要去听8月的 aespa 的演唱会， 在林口，所以那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我也花6600块在上面，但是我自己觉得是值得的，所以就觉得好像还不错，所以事情开始有在台北有慢慢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生活规律，然后对我来说去建立一个健康或是自己喜欢的生活规律是很重要的，因为我在香港就是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所以我一直都过得很狱卒嘛。但是如果说我现在在台北能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生活模式，就算是我自己一个人过生活，没有什么社交活动好了，我也可以去找到一个好，我今天下班之后我要去哪里吃什么东西，然后几点回去家里，然后在家里要做什么事情，我可以看，我可以做 side project， 我可以读韩文，我可以去可能打一两场LOL 之类的，不管，反正就是有很多可以想做的事情，然后生活你不会觉得太被逼迫一定要去做什么事情，或者是要 deliver 什么样子的成就，算是我自己觉得在台北过得还蛮舒服的。所以你要总结这个一个月在台北的过程嘛，我自己觉得是蛮，以生活面来说是蛮舒服的，就是它算是有超出我的想象，我甚至可以说我觉得在台北我过得比新加坡还快乐，就算我在台北需要工作有一点工作上的压力，但在新加坡完全没有课业上的压力，我还是觉得台北比新加坡好，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地方是太可以让你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了，你不会觉得被绑手绑脚的，算是一个我最 appreciate 的点。虽然说台北真的超级热，就是我刚去的前几天，那时候还下大雨的时候，晚上可能还22、23度，然后到最近就是晚上还是30度这样子，就超闷热。所以我除了天气以外，我自己觉得台北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了，所以我对台北算是一个很有一个非常正面的感想。好，所以差不多 review 完大有底在台北做什么事情之后，其实可以来重新的去 detail 的讲一下，就是刚刚提到那三个部分，就是工作跟side project 跟读韩文的这三件事情，都我自己目前的一些规划。我觉得在这工作上大致上都还算顺利，因为其实认真来说，就是以 programming 这件事情上来看，光是我现在生日常生活中我必须要接触的语言就非常非常多个，就是我可能会帮人家做一些有关 VBA 的处理，所以 Excel VBA 是其中一个语言， VBA 自己算是一个语言啊，那个 code 是一个超级没有道理的一个 code， 所以我很讨厌写 VBA， 而且你在写 VBA 的时候，你一定要用他们自己的 editor， 你不能用其他就是 external 的 editor， 像是 VS Code 这种东西，所以你就被逼迫一定要用那一套 shortcut， 而且那个 interface 真的是极烂的一个东西，所以我非常非常建议就是不要用 VBA， 就是能不要用就不要用那个东西。然后我同时在公司的话，我是写 Dart 这个语言嘛，因为我在做那个手机的 app， 然后他那个 app 的框架是 Flutter， 是 Google 开发的一个框架，然后他用的语言是 Dart 就是像是 Java 跟 JavaScript 的综合版。我自己在做 side project 的时候，我有用 TypeScript 跟 JavaScript， 所以那个现在是四种语言。然后我自己平常在写 LeetCode 练习这些 algorithm 的题目的时候，我是用 Python， 所以就是五个语言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好，最近又有超级多很多新的东西要碰这样子。然后同时我在学韩文，我不知道这算不算第六个语言。总之现在最近的工作状况就是我还在做一些 app， 然后一直我觉得都很顺利，直到我开始遇见 UI 的事情，因为我之前之所以有时候side project 有时候做到就是有点不想做，就是因为我遇到一些 UI 上的困难。但因为我觉得 UI 就是一个很需要你知道那个 code 要怎么去转换，从一个 styling 转换成一个 code 实际上 render 出来的那个状况，我觉得那个过程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训练的。然后我每次都超级没有耐心，我就觉得好，我去调节 styling。我其实学不到什么东西，然后我也觉得很无聊，但是我觉得还是必须要把这件事情做好。那我知道做 side project 这件事情，其实你可以去省略掉很多中间的过程嘛，毕竟你自己就是那个 product manager， 对吧？所以你其实不太在乎，就是到底他要不要真的那么好看，还是你就可以说好，这个其实不用那么好看也没关系，我重视的是实用度这样子。但是如果你是在公司工作的话，你就真的所有事情都要照着 designer 的那个角度去想，所以你只要 delivery 跟实际上的 design 有一点出入，那个 PM 就是把你 roast 到死。所以这件事情就是在我前天在礼拜五在公司的一个 stand up meeting 上发生的事情，就是我说我做好了，但是我自己觉得我做的应该蛮像的吧，应该就剩一点点要调整，就妈做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然后直接被 PM 念这个半死。那我自己觉得跟我没差，就是说实在的，我现在在公司被念或是被谁念，我自己觉得我是完全无所谓，因为说实在的，你如果真的要讨厌我，或是你觉得我这个人做的不好，你可以直接讲没关系，因为你再怎么样讨厌我，也不会比我自己讨厌我还更讨厌。对，所以我自己觉得我自己是最讨厌自己的那个人。所以对我来说，那些 comments 或是那些比较难听的话，对我来说都其实不是到太大的问题，就是我还蛮能 handle 这件事情的。会可能会有点 frustrated， 但是我自己觉得就是没差，反正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就是那么烂，对。所以就算到工作，我还是保持着这样子的一个心态。虽然说这不是一个很好的心态，但是我就觉得这件事情是，这是我一直以来的想法。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可以，如果说我一直期待自己做的不好的话，是一个对我自己的保护机制吧。就是我只要有期待，我就会知道未来一定会出事，所以那干脆就不要有期待，或者是 你就是要一直 aim lower。就对我来说，我最近的感想就是我一直要 aim lower， 就是因为aim higher 是一个太积极，就是你会想要 aim higher， 就是因为你平常 aim higher 得到的结果都是好的。那对我来说 ，aim higher 永远都会得到不好的结果，那不如就是一开始就 aim lower。所以这样 ，if you never set your expectation, you will never get disappointed 的概念。所以这就是目前在工作上遇到的事情。那7月1号是香港放假嘛，然后我的 PM 或是那些我的主管或是管理我的 supervisor， 他们都是香港那个地方的 base in Hong Kong， 所以对我来说我就是有争取一天的时间可以去做这件事情。但是有一个小小问题，就是我在7月1号的时候，我的规划是我要请上半天的一个 half day annual leave， 因为我预约到了 New Jeans 在时代百货的快闪店，然后我那一天的计划就是我早上先去快闪店买完东西之后，中午在那个地方吃饭，然后下午我自己觉得我应该会在星巴克做一点 side project 跟读一点韩文，然后直到我要开始上班的时候，我在星巴克工作四个小时，这个就是我7月1号的规划，也就是明天的规划。那我觉得这个是我第一次认真体验就是 work from home 的这个感想，就是我在一台笔电，我到哪里我都可以去 code， 我都可以去做我自己想要的作业，只是稍微有一点比较没那么舒服的东西是，就是你没有在公司的话，你就没有办法用那个 external monitor， 你就只能用一个13寸的苹果萤幕来 code。 那我不知道这样是会不会影响coding 的舒适度，还是舒适度肯定是有打折扣的，但是效率有没有被影响不知道，因为在公司还是会被分心。那搞不好在星巴克我可能会比较容易专注在我自己要做的事情上，所以可能会有比较好的效果，不确定。但是这个就是我目前明天的规划。我自己觉得就是一样，就是快闪店对我来说，就是我绝对是那种会请假去快闪店的人，所以对我来说去快闪店是一个蛮有趣的体验。然后我也大概会花，预计会花了两三千块买东西吧，只是目前来看好像品项很多东西都卖完了，所以不确定到底能买到什么这样子。所以工作部分就在这样到高一个段落，然后差不多也是过第一个月嘛，所以接下来第二个月、第三个月，我自己觉得事情的复杂度应该会变得更难，只是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得好，就尽力就好。反正接下来可以讲一下 side project。那 side project 呢，就是刚刚说的，在工作上我遇到最大的问题就是 UI， 在 side project 我遇到最大的问题也是 UI。就说实在的，你要我去创造一个function 去执行某项特定的指令，我自己觉得我是做得到的，只是有时候我不太会做就是 UI， 就不管我是用一些 UI library， 或者是我用一些特定的 styling 的library， 像 Tailwind 这种东西，我都会遇到就是我不知道怎么用这个工具的时候，所以我觉得完全就是 hard stuck 到styling 或是 UI 的 design 部分。那现在问题就是我还在卡这个东西，但是我比较倾向就是我先把这些功能做好， UI 的东西我给之后再想。那因为我自己的目标就是我要至少在暑假结束之前，我就要把这个第一版的这个最基本的这个 extension 去 release 到这个 Google Chrome Web Shop 上面，所以就是起码在开学的时候是所有的人都可以从 Google Chrome download 这个 extension 的。那我自己去试试看到底能不能做到这件事情，因为同时我有很多其他事情要做，我自己觉得应该是可以，因为这个这算是一个蛮小型的 side project。 那这个 side project 其实不仅是说我想要在开学之前让这个东西让可以给大家用，同时它也是我履历上的一个项目嘛。所以如果说我一直没有完成这个东西，我基本上没有办法去改我的那个履历的 link， 因为我自己觉得我自己的履历是非常 interactive 的，就是所有我做过的东西只要有 GitHub Repo， 我就会放 GitHub Repo 的 link。 那只要它这个东西是有任何 deployment 的，我就会放那个 deployment 的 link， 不管它是 website 还是它是一个 app 的一个下载的网址，我都会把它放在上面。所以我要确保我这个东西是已经上传到Chrome 这个地方，然后可以给，所以可以给所有人下载的时候，我再把那个 URL 去附在我的履历上面，这个才是我最理想的一个方式。但是目前就跟上次说的一样，就是有一些工作上申请的考量，那下一个部分会再讲这件事情。所以这就是 side project 的部分。那最后一个部分就是我最近就是还有在学韩文嘛，但我自己觉得我现在学韩文就有点 overloading。 什么叫 overloading 呢？意思就是我觉得我花太多时间在学这个东西，因为我后来发现就是我想要去可能就是参考别人的学习进度吧，所以我通常都是一个礼拜上两次课，但是上课只是他教学的一环，就是你的学习进度不会跟着上课的进度走，对吧？所以他你有其他各种不同的规划。所以像对我来说，我可能现在光处理上课的事情这样，就假如说我今天没有在上课的时候，我就要读的东西有什么，就是我自己有买一本课本，那基本上学韩语的课本就是那几本，什么延世大学、首尔大学之类的，但是我就是买首尔大学那一本韩国语。那韩国语这一本书呢，我现在只有读第一册，就是 1A 的部分，我自己就会跟着自己的进步这步调走，因为你自己读东西顶多就是听力跟阅读嘛，所以这个东西是很好 input 进来的，所以我大部分时间就是花在听力跟阅读的，就是看这本书的时间上面。在看这本书的时间之余呢，我会才会去上这个课。那上课老师会做什么笔记？会做在 Google Doc 上面嘛？那我通常下 课之后我又要自己去复习那个 Google Doc 上面的东西，然后再做笔记。老师补充的东西又跟课本上的有点不太一样，虽然说老师是跟着课本去做 review， 但是他还是会补充很多新东西，所以那个东西也是要你自己去做复习的。然后同时我有另外一个可能类似单字册的东西，可能稍微要看一下一个主题啊什么之类，就假如说我今天想要去叙述，假如说时间好了，我可能就要背什么上午、中午、下午这种东西，类似你要去背一个大的主题的新的单字。因为我自己觉得你前期要造句子最大的问题就是你单字量不够，很难造出句子来，就算你知道语法，单字量不足也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吧。所以我觉得单字量是一个我前期必须要先暂时去克服的一个难关。那因为我不是以考试为取向嘛，所以我希望就是我写作跟口说跟阅读跟听力是同时增加的，不然就会像有像是台湾学生学英语，就是听力阅读很强，但是口说跟写作不强的那个发展不均衡的状况。所以这就是我之前目前韩语在学习上的一个主要的步调。那同时我还要去做就是那个首尔大学它课本以外它有一个 workbook， 就是有点像是练习本，所以我同时也要做练习本。所以光是学韩语我大概就有四个不同的 sources， 所以在这个四个不同的 sources 的情况下，我同时要兼顾一个 full time 的工作，然后我还要找时间做 side project， 然后我一个礼拜还要跟着这个一个礼拜两堂的这个步调去上这个课，我就会觉得是不是有点太多了。所以我是不是应该要改成就是好两周上三堂韩语课，是不是对我来讲它的 pace 是比较舒服比较可以接受得了的，所以我应该还会再花一点时间去调整这件事情。至少在我现在还在工作的时候，我自己觉得这样是有点吃力，有时候因为有些东西没有复习到，或者是原本预计要背的单字是没有背到的，所以我目前就觉得可能现在连阅读这些课本的内容我也不太会好好就是很细心很静下心来阅读这个东西，所以我会比较像是花更多时间在注重做这件事情的 quality， 而不是在短时间内一定要把很多书读完这样子。这就是我目前遇到学韩文的状况。那之后要开学之后要怎么调整呢，就再看看。因为我自己觉得当学生一定是比，我觉得当学生的问题就是你会有无限的读书压力，因为你不管怎么样都什么情况下你都是可以读书的状态嘛，所以你读书时间是没有一个法定上限的，但它也没有法定下限，但是就是你的责任是 无限制的。但是如果你在工作的时候，你基本上只要离开工作岗位，你要做什么都可以，对吧？你也不会去碰工作的东西。所以对我来说，下班回家之后，我就两件事情可以做 ：side project 或者是学韩语。对，只是有时候你回家之后很累，不一定有精力去做这两件事情。只是我还是会尽可能逼自己，就是我每天至少会读一个小时的韩语，这样子，就是至少我要背单字啊，或者是我是看课本都行。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自己希望我自己在这个暑假能做到的事情，就是我在尝试各方面的让自己成为一个我自己心目中那个变好的人的更好的人的 definition 这样子。所以认真要回顾一下，差不多我现在就是现在自己对生活有兴趣的事情就是一些没有什么实际效用的东西，对吧？对我来说学韩语没有任何实际用处啊，除非我去韩国，除非我真的学到真的可以超级顺利的绘画的程度，不然在那之前就是一个学兴趣的，它对于我的生活没有任何实际上的帮助。所以我自己觉得学外语就是这样子，就是除了学英文之外，很多东西就是很多东西就是靠兴趣去 drive 出来的。另外一点就是这个 side project， 其实这个 side project 也是可有可无啊，只是我就觉得说我想要对一个社会有正面意义，或者对社会上有一些什么正向贡献的人，所以我才会想要做一个 side project。至于说你如果说没有做这个 side project， 我可能在我的 CV 上就没有办法放这个东西的项目，那我还是有其他方法可以去补足原本 CV 想要长的样子，对吧？所以我觉得现在做的东西就是一个以兴趣为导向，而不是为钱，或以钱，或者是以其他什么成绩、现实变为导向。不然，老实说，我应该去读更多的书，对吧？因为我自己的 GPA 说实在没有到很好，我这 GPA 去找很多工作，干我 GPA 一定是被人家比下去的。所以我并不觉得，我不想变一个 GPA IND 啦，就是我不会想要把 GPA 视为一切的归念。我想要真的就是更全方面的发展，或者是我想要让别人知道是我做的东西是跟别人比较不一样的，所以对我来说 ，side project 是一个起点。所以在当时，我就只有 side project 这个起点啊，不然干我没工作啊，我不做 project 干，我怎么可以去找一个挂一个 major in CS 就可以去找 software engineering 的工作？也太扯了吧！所以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这样子。刚刚有说到，就是申请明年的实习的一些小小的心得嘛，就是也不说心得啦，应该就是说我考量的点是什么。上个礼拜其实上一次的节目其实有讲到这件事情，就是我大概是想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我想要确保他这个东西是我真正想要去的公司。所以 necessity 是一件事情，就是我要确保它是我想去的公司，然后它有必要性，我才会去。我不会想为了做实习而做实习。就香港现在的问题就是，看有一堆人就是为了做实习而做实习，对吧？ 就是我为了要在大二升大三找工作，我大一升个大二我就要去做工作，所以他的所有的 prerequisite 就一直往前延，这个就是有点为了实习而实习，但是你又不得不，因为你只要错失一个 slot， 你就会永远没有办法 catch up 到别人的这个进度这样子。所以对我来说，necessity 是一件事情。第二点就是，我刚刚说的，我在工作上基本上是做一个 app， 那做一个 app 通常就是你要前端跟后端都顾到，所以你要做很多前端的东西。那我刚刚说我超讨厌 UI 嘛，所以我现在的想法就是，我有没有办法在开始进入 software engineering 的这个 domain 之后，我有没有办法从前端慢慢转到后端，就是我开始不要碰 UI 相关的东西，反而去做 infrastructure 啊那些等等之类的东西，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比较适合我，想要做到的事情，例如说 data pipeline 有的没有的东西，就是那些不需要碰到 UI 的那些相关的 software 的 development， 我都可以去做做看。那我觉得以一个新创公司来说，他们应该就是大部分就是做那些 app 或者提供一个service 给大家的，例如说我们最近。公司就是做了一个 Outback 的 app 嘛， Outback 就是香港的一间卖牛排的店，那我们公司最近就是帮忙开发这个 app， 所以有点像是我要做那样子一个 app 给顾客，但有些他们的 product 可能是他们自己的 product， 所以没有时间上的压力，但是有 quality 的压力这样子。总之这个东西就是不管怎么样，你就是逃脱不了就是你要设计 user interface 的这个过程，但是我就最讨厌这个东西嘛，所以我就想说有没有办法去转移到其他方面，例如说 capital trading firm或是 investment banks 的 software dev， 那可能会我跟我现在在这个新创公司稍微有点不太一样的感想，所以这个就是我目前想要做的事情，就是 changing fields， 就是在 software engineering 这个地方，我有没有办法做一个内部的转职。最后一点当然就是薪水了，如果说这个薪水够多的话，那我可能还是会去，但是我自己觉得以今年的这个市场表现，我并不觉得说，如果说我今天你要给我50,000港币，说实在的，我也不一定会去那个地方工作，因为我自己觉得在香港你有一个太多成本要考量，就是你要租房，你要有生活成本，你有那个心理成本要负担，你要面对这个压力所得到的那个 compensation， 我自己觉得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除非这个公司有给我很好的环境像 Genshin 那样，不然我暂时是不会想要考虑在明年暑假回去实习，因为对我来说明年暑假我也可以去学开车啊，我也可以去做一些有的没有的事情啊，我何必要一定要去实习呢，对我来说那一段实习也没有什么很特别的帮助吧，因为我现在比较偏向是且走且看，就是毕业之后当完兵到底要去读研究所还是要去实习还是要去工作，我并没有一个定见，我并没有还没有下一个定论，所以一切都是看未来怎么发展，我再决定到底怎么做才会是我最当下最有兴趣的，那就是我最好的选择。那我同时会准备两件事情嘛，就是我同时会准备申请研究所，我也同时会准备找工作这样子，就是在当兵可能会结束的时候开始找工作这样。这就是我目前明年去申请东西的想法。那一样，我上次说过了，我目前比较偏向的，想要找的工作就是那些比较重视 technical 的工作，就是这些公司会问你的 side project。我说过，就是有一些去年很多东西，就是我2023年申请的所有公司，基本上没有一个人问过我 side project 的事情，但是我2024做的 side project 就有人开始去问这个的问题了，所以可能是因为 side project 本身是不是一个有趣的，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吧。因为我去年就是做一些很简单的 front end app， 完全就是 static， 没有任何的 back end services， 但是到了2024今年，我开始做一些 machine learning， 我做了一个 trading bot， 然后现在又做了一个 Google Chrome extension， 算是一个突破以往框架的一些side project， 是比较一般的人不会那么想到的。就是有些 CS 学生他会做自己的个人网站，然后可能 host 在 GitHub 上面，那我觉得那个东西就很 cliché 啊，就是一个 web 什么人都做得出来。但是如果说你今天要做一个 Google Chrome extension， 虽然说他做的东西其实跟一个 web 是差不多的，但是他的概念上是很不一样，就是你怎么会想到要做一个 extension 而不是做一个 web， 那他就有蛮有趣的一个化学效应可以去讨论，然后可能面试官也会稍微比较有兴趣，就是说啊，你做的东西有没有真的有帮助到人，有 OK， 因为它是一个 Moodle 的相关的 extension， 那搞不好这件事情就真的会帮助到人这样子。这就是我目前找工作的考量，但是说实在的，我明年如果说要真的要去找到一些薪水没有那么好的香港工作，我也不会去的。对，因为我想要在台湾休息，因为我也不缺那个钱。来讲一下就是 Reading Week 到底有什么样的打算好了。 Reading Week 就是10月10号开始，好像10月11号开始吧。那我自己觉得说要去日韩，但是目前日本确定是去5天，那我就想去吃一些我自己想要吃的东西，拉面啊、甜点啊、饮料啊什么的。然后10月的时候是去日韩最好的季节，为什么呢？因为天气凉爽，淡季，没什么人，不会跟暑假的人挤到，所以超级舒服。我只知道10月是去韩国最适合的一个月份，但我不确定香港，我确定日本是不是，但是应该日本也差不多。在现在这个日元超级便宜的时候，台币对日元，你一块台，应该说一块台币可以换到5块日元，然后 一块港币可以换到20块日元，然后1美元对日元超过160的时候，去日本应该是超划算的。所以，我会想去那个地方吃一些真的好吃的东西，然后一样会花一天，大概差不多半天的时间待在首尔，就是可能是转机吧。就是目前暂时的计划就是在首尔转个机，然后这转机的时间差不多就是23小时。那对我来说，就是我可以在那个地方待一个，可能下午3点到晚上可能9点、10点、11点，然后隔天再回去机场搭飞机回高雄这样子。那有没有计划在首尔多停留一天？目前暂时是没有，因为多停留一天的话，我就不能把这个票视为转机的票，就变成是分段票了嘛。那机票本身就会贵4000块，同时我要再多负担一天的房饭店钱。首尔的饭店钱超贵，大概一晚要3000块，差不多3000多块，差不多是日本的2倍多。因为日本有很多便宜的旅馆可以考量，但是首尔比较没有，所以住宿饭店是会贵一些，但是的确是一个还不错的考虑。那就要看到时候我对于首尔有没有更多的规划这样子。那差不多这集就到这边，因为没有什么其他事可以讲了。那下一集就再看有什么新东西发生。但是我觉得我暑假差不多 pattern 就是这样子，我每天就是每个礼拜就在做一样的事情。毕竟它就是一个工作嘛，工作就是会去限缩你生活的弹性。那所以你就只能在这个现有的这个框架下固定去排一些你觉得有趣的事情。那对我来说，我暑假就是这样。对，拜。